们就开始哈。刚刚讲到阿含哈《般若经》的思想哈，还有这个一切法空哈，跟或者是涅槃，生死就是涅槃，跟这个生死在一边，涅槃在一边哈，产生一种对立了哈。所以这个龙树菩萨他就会通了这两个哈，会通了这两个，他觉得阿含应该的，阿含的本意哦，他觉得阿含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哈，不可能说同样是佛陀讲的东西前后产生一种矛盾哈，所以他揭示了八部缘起叫什么，不生不灭啊，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啊，不来不去啊。那缘起有在佛陀的时代，缘起有的把缘起当成是生灭的啊，无明缘行这种缘起，不是就是在讲生灭的吗？那缘起的不灭，或者是有的人这样看呢、啊，就是说缘起这种法则是不灭的，缘起的这种道理是不灭的，然后缘所生法这些因果事相是灭，或是有生灭的哈。那龙树菩萨的这种不生不灭哈，它是直接怎么样？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了。我们刚刚讲到长跟断的时候，有没有讲到无常是邪见，长也是邪见？从这里其实也看到长跟断，不长跟不断。在时间上来说，在导师的中观经录要讲得更具体，在时间来看，从时间来看是不长不断，从这个空间来看是不依不异。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嘛，就是我们一直在相续，一直在改变，但是这个我是前后相续的，这个是不依不异啊，也不是也不一样，也不是完啊，这个我跟刚才那个我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啊，讲不是同一个，那觉得很奇怪，难道刚刚那个不是我吗？不是同一个，但也不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他直接切入去，不是看这种因果的事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幻有，这个龙树菩萨对世间所看，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因缘法啊，它是如幻有，它事实上是它直接切入第一义谛来看，是不生不灭的，是不生不灭的，是真正的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它揭示这种不生不灭的性空，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自性本空，自性本空，所以叫做以这个大圣三系来说叫做什么，性空为名，叫做毕竟空，叫做如幻有，有没有？大家如果有读中观的话，这个是叫做毕竟，最后是空，但是是如幻，那个有是宛然有，是如幻有，所以这个空跟有，虽然龙树菩萨会通了这个般若经跟阿含，可是这种八部缘起非常的深，直接看到这种，直接看到那个法的，直接看到法的不生不灭，他也不是说从，也不是从生灭推到不生不灭，他直接当体法的当下的没有自性，就是一种不生不灭，从存在来说就是这种不生不灭，从空间来说就是不依不异，从时间来说就是不长不断。所以他这个在中观里面有很多嘛，不是不生嘛，或者是说对时间上来说不来不去，不来不去，不来不去，我们好像比较懂，不来不去，不待机，他不来不去，事实上也是很 很深的了哈，他就是要告诉你，直接打破那种我们对这世间的空间或者时间的那种执着。不然我请问你，什么叫做时间？时间是因为有前后相续，那个才叫，这个才叫时间啊。时间这个东西很抽象，你大家仔细想，你我们如果失去时间感的时候，你就我们有时候睡一觉，睡一觉起来，从睡到天亮，可是感觉好像才五分钟哈、哦。所以我们的时间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相续时间流动的那种执着，那不是真实的，那是如幻有，它不是真实的。我们的时间感，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进入睡眠的时候，六四就没有起，就那个时间感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难道你还会说，我昨天晚上这个9:35:48睡着啊、哦哎？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看一下表，9:30，快睡着了，快睡着，睡着了。没有这样吧，你已经那个昏灭之后，那个时间感就消失了嘛。所以他的这种直接揭示这种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但是这个就是龙树的性空幻了，这个就是第二期导师这边讲的第二期的 大圣的佛教。那在导师印顺导师本身他是他的对于佛法的抉择，他是认同这个，他认为他的义理上他是认同龙树菩萨的这个教理，空有，以空有来说，他觉得这个是，而且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从原始佛教进入到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了哈。那但是进入到这个的时候，他就导师认为有一点离，有一点离宗的了哈。所以这里这两个因为有一些对立哈，这个虽然是幻有，但是是毕竟空，所以这两个就会这个到发展到这的时候就叫做空有之争了哈，空跟有，因为最后这个最后是有的啊。虽然是妙有，这个有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有啊，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就医用乳的大波罗啊，大波涅盘经的那个比喻哈，大家都知道。所以那这个幻有事实上是没有的，事实上是毕竟空哈，宛然有，所以这个是对立。那我们再看哦，这个发展哈，佛教佛陀的根本佛教，在佛陀入灭之后，还有乃至进入到佛弟子这些阿难啊、迦叶这些都不在了哈，佛法继续在流传当中，跟佛陀在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了哈。有一些人，有一些阿罗汉，他自己涅槃，就自己解脱求涅槃哦。佛陀一涅槃的时候，很多阿罗汉一听到佛陀涅槃，赶快前脚佛陀涅槃，他跟着后脚就跟着涅槃，他觉得佛陀不在就没有意义了嘛哈，我是要来跟随佛陀，所以他跟着就涅槃了。但是只有一些菩萨心肠的，他觉得佛法要流传下去，不要大家一直解脱，大家都求着佛陀，如果解脱这些弟子都全部跟着解脱，我们现在就没有佛法了，我们叫阿罗汉都解脱，没有人来教我们佛法。所以为了要教化这个教理，开始有一些发展，为了要教化众生。但是这个时候教化众生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佛陀跟佛陀在的时候，第一个根性不一样。老实说，我们没有根，我们常常会说忏悔，说我们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就沉沦，佛陀这个入灭的时候我们才出现，我觉得说我们这样业障很重，我们的根气确实跟佛陀时代的这些弟子根气不一样，所以这个教化 就不一样了，这个教化的工作就要怎么样，有些专门在讲经说法的，不是现在，在以前就这样了，他开始要怎么样，通俗化。这个也是大圣没有错，但是请问你，我每次去教化众生都想啊，这个世间就是这个缘，佛陀讲的缘起，就是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你教化的道的众生都 听不懂啊，都完全听不懂。那我们通俗的教化，通俗的教化，什么叫通俗的教化？把很难解的那个空，在大智度论里面叫什么，用难解，用易解空去用容易了解的去比喻，去喻，去比喻难解的空。空本来就很难解的啦，这个要怎么去，你如果要直接讲空，就是啊，一切都空啊，你不要执着啊，四大皆空啊，四大皆空不是酒色财气啊，四大皆空是这个地水火风啊，空摸不着边，什么叫？所以有些人误会空就是没有，所以听到空，外道或者是不解空的人听到空，以为就是没有。那我们修行修了半天，修行修了半天，证到空啊，就没去啊，都没半行，啊，吓死人了！我本来活得好好的，一直修行修到后面，转波龙龙都没有，都变成化作一阵烟都没去啊，这个要吓死人了，不行啊！空不是这样，他用易解空，譬如《金刚经》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梦，知不知道？哦，知道啊。哦，梦是虚幻的啊。用这样子，你大概知道我要讲的空是什么。虽然还是不知道啊，但是我稍微知道了啊。原来是要讲那个虚幻梦，梦起来的时候就没了。梦幻有啊，幻就是好像在变魔术这样啊。梦幻泡。泡影啊，影子，或者是如芭蕉啦，如这个芭蕉，就是说那个一页一页把它剥起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如芭蕉，如空想啊，如那个空想的回音啊，空谷的回音啊，这些都是比喻，以易解空去比喻这个难解空啊。特别是我们在教化众生的时候，所以我们跟佛陀的时代不一样。第一个，我们不急求解脱，我们先从什么劝善开始。包括以前也是这样，那我们因缘法缘起法是甚深的，缘起是不是甚深？缘起甚深没有办法直接讲，我们讲因果的事项。那因果的事项，我们讲缘起法干什么？最简单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问这个是佛教吗？我好像从小时候就听过了，没有信佛教的人也这样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的因果观念都是这样，这种是不是正确的因果观念？当然了，你这个泛来说是善有善报了，但是因为没有三世因果的，看不到这种相续或者是因果的前后的人，就看不到善有善报嘛。善有哪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没有，在现世里面都没有看到啊，反而看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啊，这世间都不公平啊，所以只好很不心里不平衡啊，只好每天看电视，电视那个坏人都会死掉啊，那个才是善有善报啊。坏人如果不死掉，我就写信去说叫他死掉啊！这个人作恶多端，这个人那么善良，怎么可以让他死啊？要他死了也要让他活起来， 啊，这自己就变成编剧了啊。所以我们对我们没有那种三世因果的观念，就像我们前一节讲的，有业，原始佛教开始是这样讲哈，有业，有义手，义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报了，你可以说有业有报哈。这世间哈有业有义手，但是作者不可得。哎，这个东西业是有的哦，你要相信哦，有业有报哦，义手你可以说是报了哈，果报了哈，有业有果报哦，但是没有作者，这句话听起来又奇怪了。我们不是说作者或受者都不可得了哈，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哎，可是我们教人家因果是说什么？自作自受啊？那难道不是你不是自作自受吗？因果不是自作自受吗？你做的业跑到我这边来，我做的业跑到你那边去，那谁还相信因果？那我们做善事干什么？啊，所以作者受者不可得是教你什么？无我，不要。没有一个真正的作者，没有一个真正的受者，啊，所以回到刚刚那个，但是他把这个当作实有，但是有业有报，你要相信业报哦，哦，我们的因果证件要教我们建立有这个世间，有世间的因果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来世，有圣人有凡夫，这个叫做因果，世间因果的证件。读过成佛之道，这个是很世间的证件是很重要，但是在说明上我们不能老是说无我，不能老是讲这个第一义的东西，无我无我啊，不要执着那无我，我们叫要无我，叫人家无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无我啊，自己那个我都放不下了啊，这个啊，你们都不要，佛陀教我们不要我，不要有我，哦，等一下有人来跟我挑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啊，怎么你这法师说你怎么我没有放下啊，哦？所以，当我们在说明从前生到后世是有业有报，而且有一个轮回的，这个才容易让人家相信因果业报嘛，哈，哦，有。这个前身有这个来世啊，然后有轮回的，有一个谁在轮回了哈，有一个轮回的主体了哈。所以这个轮回的主体是谁？是你啊，你还我们还没有解脱的时候，就是我在轮回啊，你不能又说无我了。又说无我，那到底是谁在轮回？这没有我了，那个我是假的哈。可是我当我在受苦的时候，就真的啊。我这明明这苦得要命，你又说无我哈。所以这个在说明、在教化的时候，所以你注意看哦，为什么会走到真常妙有？这个也是有，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哈。我们现在在讲。因果轮回从前生到后世那个因，哦，就是刚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合时果报还自受，哦，但你要浅显的来让人家相信，现在中观是在这说明上是有困难的，要说明，哦，要直接，中观有中观的修行方式，但是在教化上面我们会发现说大家都会接受一种观念叫做什么种子的观念，有没有常常说，哎，我哎呀来这边结个缘 啊来这边种一个种子 啊种一个善的种子， 而且人家问你说种子种在哪里，可能你个头个破开，我的种子没有，我去照 X 光照那个超音波没有种子啊，种子是看不到，种子是熏习在里面，但是这个种子的观念被维识采用了，所以在说明上，哎，我们都对于维识的这种观念我们都接受了。八识田中，什么叫做八识田中？第八意识。什么叫第八意识？我们所做，我们今生为什么叫做所做的业都不会亡？因为它变成种子在你的第八意识里面，这第八意识里面会带着我们去投胎，这个叫做先来后去，有没有？当我们往生的时候，前六识不起了，第七意识那个我没有了，第八意识最后离开，先后去，后去，但是先来，先来就是投胎的时候，投到母胎的时候是第八意识去投胎。第八意识，第八意识不是一条灵魂哦，它是一个带着种子，第八意识那个东西是种子。你去投胎的时候，你是带着你以前的所做的那一些业的种子去投胎，所以不会错乱。那个种子你做的就是你的，你不会乱投胎，或者是不是乱投胎的，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业去投胎，投胎之后张三李四不会混乱，你的业归你的业，我的业归我的业，这样才不会错乱嘛。不是我投胎的变成那个，这个不是我的业，那个种子就是你自己带来的，所以这个在说明上我们就好，唯识的观念，这种观念，种子的观念，你用这样子去劝人家，说因果业报，有业有报，有前生到后世，哦，这样人家就听懂，才不会抽象，就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所以这个我，当然不能讲那个真正的我了，所以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演变成真常妙有，在佛陀的时代，在阿含的时代，我们说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有没有？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所以是什么？这个无常苦，这个无我，还有不净嘛，还有一个是观身不净啊。所以你不这样观，你反而执着有，你反而执着有，你反而执着乐，你反而执着我，你反而执着有一个净。不以无常，以无常为常，以苦为乐，执着我，执着这个境，执着这个身体的境，这个叫在阿含里面叫什么？是颠倒。你颠倒了，怎么这样颠啊？人就这个是颠倒的想法，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不一样了，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叫做法身四德，常乐我净叫法身四德，在如来藏里面，法什么叫法身四德？法身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具备有常乐我自在，大自在，清净，这个是从如来藏思想演变成，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常乐，这个我们还可以，但是这个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跟我跟什么跟无我有很大的冲突哦，所以如来藏的时候讲到那个就讲到我嘛，所以这个时候妙有也是这样，妙有包括这个它不是毕竟空，而且是真常。我们另外从三系来说，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性空为名，接下来就是真常为心，真常为心，这个这一系如来藏这一系叫做真常为心。这个心是如来藏心，是清净自性，自性清净心啊，这个是自性清净心。所以他的我，当你的如来藏显现，当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个当然如来藏的有，事实上就是跟我们从成佛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从成佛这件事情来说，你如果读过成佛之道，我们有一个行佛性跟理佛性，理佛性我们教人家成佛之道，最后你要在讲道理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什么道理能够成佛，众生能够成佛的道理，你要解释，你要讲一套理论给我说众生为什么可以成佛。另外一个叫行佛性，行佛性就是说它有可行性，真的可以去修行证悟到成佛，这个是行佛性。不然讲了半天说啊，这个神佛的道理就是这样，这个要怎么做，但是这个不可能走了，这个我们不可能，那你讲了半天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谁要去走这个菩萨道，那个是行佛性。啊，理佛性，理佛性有一句话，众生有成佛，众生有佛性，众生有佛性啊，这句话因为这两个观念的不一样，这句话的解释就不一样了。众生有佛性，从性空，从那个中观来说，什么叫众生有佛性？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因缘性。这中观讲的是因缘法，一切都是因缘，你有那个因那个缘，你就可以修成佛的因跟缘，你将来就可以得到成佛的果。他的因缘法是这样，他的有佛性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你不去行的话，就或者是没有那个因啊。但是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因是不是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没有佛性啊，但是如果是如来藏的话，就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就又不一样了。皆有佛性是本有，本来他有，本有他本来就有那个本有自性清净啊。所以你有佛性哦，我们都有佛性哦，不只是成佛的可能性哦，你的佛性就在你的如来藏哦，只是没有显发出来哦，没有显发出来了。我们都有佛性哦。有些人说这个要怎么证明啊？你如果读过《大圣起信论》，他就证明给你看。大圣起信论的起信是要大家对大圣起信心，要修信心。一方面其实他是要给众生一种自信，相信说每个人都有佛性。假设我告诉你说啊，你们这些哪些人有佛性，哪些人没有佛性，哇，那些没有佛性的不就哭死了哦。我怎么会没有佛性啊？你们有佛性啊，没有佛性就是告诉你说 啊，你不用修，你不用看成佛之道，你早一点看能不能解脱了哈，修阿罗汉，啊，你就没有佛性啊。这个一中观的自性法是没有这样了哈，没有说谁一定没有什么自性或者是佛性，所以真常妙有如来藏，他的自性清净是本有。哎，这个如来藏是大家都有的。他甚至证明给你看哦，他甚至比喻给你看哦，甚至我从一个事实来告诉你，今天你能够来这边，愿意来这边听课，就证明你有佛性，就证明你有佛性。甚至外面没有来听课的，他也有佛性。我们怎么证明？他用一种觉，用众生的一种表现在众生上面的一种觉性。这种觉性很简单，就是你会苦，会受苦，会想要离苦，你有那种想要离苦的那个心，那个就是一种觉性。这种觉性跟佛性是没有两样的。他要用一个比喻啊，我们那个觉性是一点点，就像一根蜡烛，那个蜡烛那个光亮是一点点，那可是人家佛陀的光是像太阳光一样，可是这个光，太阳光跟蜡烛的光是怎么样，都是光，佛性是没有差别的，众生跟佛的佛性是没有差别的，是从这边来讲，有没有光，有没有差别，是那只是亮度啊，亮度光的性质有没有差别，就是亮度的差别，它同样都可以破暗，它可以破暗，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我是一根蜡烛，我这个蜡烛的光跟佛的光是一样的哦，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我们虽然是一根蜡烛啊，当然有些人已经修到像那个日光灯的了啊，就日光灯会发亮的哈。那我们如果只是能够照亮自己的话，哦，是一根小小的蜡烛，那就是佛性了，那个就是佛性了。这个说法哦，这种就是众生皆有佛性，那个佛性跟佛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在讲什么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就是从这个观念，这个是一种如来藏有佛性。这两个嘛哈，一个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哈，可能性，一个是皆有佛性，皆有佛性，一个是本有佛性的哈，或者是皆有，本有佛性，有些人说本有佛性难道就不用修行了吗？本有佛性就是说你那个东西是被附，你虽然跟佛的那个本性是一样，可是你那个金矿没有开采出来，你永远都是那个一块石头，石头里面有金没有错，或者是说那个摩尼宝珠被那个覆盖，被那个泥巴盖住，你不去把它擦光，永远都是这样。那你讲了半天有佛性，哦，不要听得很高兴啊，我也有佛性，我也有佛性，你也有佛性，是告诉你说你要给你信心哈，你有佛性，但是有佛性不是啊，我不用修了，我时间每天回去睡觉，那个时间到我就会成佛了哈，或者是过了几世，我因缘只是还没到啊，我就会时间到我就会成佛啊，啊，你如果这种想法，那你永远都不会成佛，对不对？啊，你就自然，我们说没有自然的这个世家哈，没有这个不用自然就会成佛的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最后把这个真常哈，它有一点，有一点像这样哈，就是我们第二节的啊，这个第。这个哎，还没有，这个都还是在讲148页到这个了哈。 还没有到 第七世，现在是讲真藏154页这边。那所以从大圣的内容看大圣，这个等一下我们看看时间，这从大圣的内容看大圣，这个事实上大家比较可以自己看，这段比较少义理，他比较在描述菩萨那个，在导师 用他的那个在描述菩萨这个这方面，这里看看导师怎么描述那个菩萨的修行，这个倒是里面比较没有很深的义理啦。至于那个什么什么叔本华什么那个尼采，那个这个不用管他，这个是这个哲学的，这我们佛教的这个自己都看不懂了，还要看到什么叔本华看的什么悲观了，悲观主义，看了之后很悲观，就变成没有办法成佛，所以我们先把真刚刚的有一个典故，我们把这个故事讲一下了，好，这个典故就是刚刚在讲真讲这个有我无我的时候，《大波涅盘经》为了要 区别外道的神我，因为佛陀的时代外道就讲有我了，那你怎么又无我，讲到最后怎么又有我了，所以他在《大波涅盘经》里面用一个故事来，好，就在吃饭之前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什么叫就医用度，这个典故。好，国王，以前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他对这个医学什么都不懂了，那他遇到了一个医生，他觉得那个医生很厉害，其实那个医生也是那个恰卡贤那都是什么都不懂，他就是他什么这个医生，只要什么病他都叫你喝牛奶，用乳他喝牛奶，那这个国王很相信他，因为他奇怪，真的，好像用牛奶好像很好用，这个牛奶喝下去好像都好了。这个医生他什么都不懂，可是国王就把他当成那个御医，那有一天从远方来的一个客来的一个医生，一个新的医生，这个新的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他懂得读过很多那个医学的书，他知道那种各种的病要怎么样去医好，那但是他还没有遇到国王的时候，先遇到这个旧的医生，这个旧的医生很两光，但是他还自以为很厉害，他说你来拜我为师，我都跟在国王旁边，你来拜我为师，这个新的医生他当然很谦虚的，他知道虽然知道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说你来当我的，我以后会传授医术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先当我的侍者，你每天帮我洗脚干什么，要48年以后我再传授我的真功夫给你。他这个当然没有那么久了，他跟他学之后，就这个新的医生就真的拜这个旧医为师。那拜他为师，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因缘，这个旧医就带着他的学生去找国王，去见国王了，他就有机会见到国王了。他说这个是我的收的学生。国王他跟国王这个新的医生跟国王开示了很多道理，开示很多那个用药的道理啊，医学上的道理。这个国王听一听说，哇，我以前那个旧的医生其实什么都不懂啊，你原来你知道的那么多，你这个是才是国王这个时候恍然大悟，这个才是好的医生。他就把那个两光的旧医生就把他驱除掉，就把他赶走了。但是这个新的医生一上来， 他告诉国王说，以后你要下一道命令，全部不可以，再怎么生病都不要，都不可以用牛奶，不可以用乳，鞋如果偷偷用牛奶的话要把它砍头。好，这是国王颁布的了，后来颁布说都鞋如果偷偷用牛奶就要砍头。那当然这个医生很厉害，他没有用牛奶，可是他会医很多病，他合各种的药，所以他虽然没有用牛奶，可是他医了很多的病他都医好了。可是有一天，这个牛，这个国王生病了，国王生病的时候，这个新的医生说，啊，你这个病哦，要喝牛奶。哇，这个国王说，啊，怎么搞的？你这样搞了半天，叫我说禁止人家喝牛奶，而且如果要喝牛奶，那个以前那个就医，你不是要跟他一样了吗？那以前那个就医，那他是对的啊。我为什么？我害我把他赶走啊！他说不是。他讲的，现在我们来把这个比喻，来把它拆解哈。这个就医就是什么？就医就是外道。用乳，用牛奶是什么？用乳的话，意思就是有我，讲有我，外道讲有我。换成佛来的客医，这个客医来了，这个客医是谁？是佛。这个新来的客医，他就是佛哈。佛一开始的时候禁止用牛奶，所以他一开始讲有我，讲无我。把有我去掉嘛，不能再讲有我，讲无我。可是到当国王生病的时候，他又讲我。这个时候国王搞混了，我们也搞混了，就是哎，这个我，你用这个牛奶，后来的用的牛奶跟他用的牛奶有没有不一样？佛陀就这个医生就跟国王解释了，不一样的。我讲的，我们一般的牛奶是有毒的哈，真正好的牛奶是要怎么样？那个牛是要从小就要给它吃什么样的草，要带它到比较高的地方吃很干净的草，要喝很干净的水，那个东西出来的牛奶才不会有毒啊哈。所以刻意讲的。我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边又有一个典故，又叫做不是典故，就是当国王问他说：“你这个跟外道有什么不？跟这个就医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这个就医就好像什么，这个食，这个就医讲的我叫做食木成智。”就医就好像，就医什么都不懂，就好像一只虫，就好像一只虫。这只虫啊，虫是那个蛀虫了哈。有一天你看到这个椅子被蛀虫在那边一直蛀，每天在那边呱呱呱一直那个吃哈，有人看到觉得很惊讶，说：“哎呦，他吃出一个那个佛字呢。”说：“哦，好厉害，这只虫有佛性哦，这只虫什么？”有四字哦，这只虫竟然这样咬咬咬咬咬啊，咬到那个刚好是一个字啊。他说不是的，那个是那个虫什么都不懂，那个是误打误撞，他是乱吃乱吃，吃一吃就变成一个字啊。事实上他是什么都不懂，所以佛陀的比喻啊，这个刻意的比喻说，我讲的我用牛奶跟他用牛奶不一样。他用牛奶是就好像这个食木成智，他那个是不对的，我这个才是，我的用牛奶这个方法才是对的哈。这个是一种从性空到真常如来藏，最后大家 最后几分钟我们看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啊，这个无明啊，然后另外一边是什么？般若。当我们无明的时候，我们就不了，不了这个东西叫空性。当我们般若有般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证入，能够证入空性。可是如来藏他不这么看哦，他说不只是这样，我们无明如果跟无明或般若，如果跟那个什么心，我们心事如果跟无明相应的话，无明跟心相心事相应就会怎么样？染。无明跟心事，般若跟心事相应就净净。所以这个叫做如来藏，他们从无明跟般若里面抉择出两个东西，这个是这个是迷啊哈，这个是悟。空性，他把空性叫做迷悟一，迷悟的首一，他把这个心事叫做染净的所依哈。无明般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那这边是相应了哈，这边是相应，跟心哈，心就讲相应哈，心事跟无明相应。好，大家把这看懂不懂？乍看是懂了，但是不知道要讲什么。好，空性，这个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如来藏他是把这两个东西糅合在一起。好，我们最后看这个，这不是太极图哈，这个是这个就是说心事，在如来藏来说。心事跟空性，他是把它打成一片。空性的话，他是讲从空性这一面来说，它是几乎等于心性哈，甚至衍生到真如了哈，真如。从心事这一边来看，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清真心哈，真心。或者是自性清净心哈，所以对如来藏的思想来说，他是这样子去抉择的哈。他把这种所要证的，我们所要证的，他有一点把那个能跟所。能所有没有？他有一点把那个人所把它混，把它看为一体了哈。空性是我们要去证的，我们证到之后就是真如。可是他说这个空性就是空性的体，事实上就是心。那个真如就是真如心，在如来藏来说，真如就是真如心。可是，在我们一般如果不是如来藏的话，会说我们是用这个智去证这个如嘛？我们是用这个心去证，去证一个是能证，一个是所证，啊、哦！但是在他来说，这个都是心，所以叫做真常唯心，啊、哦！为什么要真常唯心？跟真常跟那个虚幻唯识，有些人搞不太清楚。真常唯心，当然我在这边也没办法讲清楚了。真常唯心跟唯识它是有差别的。唯心它是这样，它连这个 所证的。所以你看大圣起心一心真如心、啊、这个你这个一心众生心生二门，一心开二门、啊、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啊、它真如跟生灭、啊、这个心是真如心，那最后是这种是唯心、啊、叫唯心论、啊、唯心。事实上这个唯识也是一种唯心、啊、唯识也是一种唯心，只是它的角度讲的那个不太一样了、啊。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大圣的内容这边哈。第155页哈，因为这边导师老实说，这边导师的描述哈，不是义理上的哈，你注意看他在描述这个菩萨哈。这讲的写的非常好、哦、写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把它念一念、哦、他有没有从大圣的内容来看、哦、详释、哦、就从一个是世间的极灭的解说，一个是从初期圣典的差别好，一个是世间极灭的解说、哦、这分成两个、哦，跟圣典相同的或者是跟圣典有差异的，就是指大圣的。第二个是在讲佛陀行果的赞扬。第一个先讲菩萨的广，菩萨是广大行，所谓菩萨就是佛的因行，佛的因地就是菩萨。对导师描述的，我觉得大圣的真价值，大圣的所以可学，不在世间极灭的解说，却在菩萨的大行。菩萨学一切法，有崇高的智慧度一切众生，有深彻的慈悲，他要求解脱，但是为了众生不惜多生，在生死中流转，冷静的救理心，火热的悲怨 调和到恰好。哦、他为法为人牺牲一切忍受一切，这个就是他的安慰，他的庄严，他只知道这个应该做，不问他自己有何利益、哦、就是所谓的只为、哦、但愿众生得离苦了、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个大圣行、哦、你看、哦、那一种无限不已的大精进，在性智悲怨的大行中横溢出来，这个确实是理想的人生。菩萨比声闻更难，他是综合世间的贤者，贤者就是为人类谋利益，跟出世间的圣者就是为了解脱，他不厌世不恋世。菩萨要 这边讲的那种菩萨是真的，在这个是经过导师的 描绘出来，当然是从经典里面 去抉择出、哦、菩萨的精神、哦、他是不厌世不恋世的、哦、但是我们真正要行菩萨道、哦、没有像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是会不厌世，但是有时候就菩萨道行到最后就会恋世啊。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哦、自己的智慧堪人性、哦、我们简单最后结论、啊、堪人性，菩萨道堪人性要够、哦、不要什么都是为了度众生。我们看到为了度众生，所以什么都方便，什么都可以度众生，后来是怎么样？你根本没有度到众生、啊、你被众生度走了。所以菩萨，我用最后用四个字、哦、导师一直真正的菩萨的那种慈悲、哦、不是烂慈悲，叫做什么？我们时间到了，叫做因智心悲。菩萨的慈悲不是说每次说啊，师父你要慈悲啊，慈悲就是什么都好，就不能够有限制，不能怎么样，什么都可以。因智心悲是什么？这个悲才是真正的悲。什么叫做因智心悲？你要有无我的智啊，无我的智慧，打破，真的打破众生跟我的那个差别，产生的那个慈悲， 那个才是真正的慈悲，这个智是无我的智慧。哦，有没有？我们在这个啊，没有时间的了哈，下午我们再来继续哈。好，我们先回向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